第93篇，灯台二。我们对灯台有了一个概念，会帮助我们更详细的来看灯台。出埃及记25章31至32节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灯台包含一个座、一根杆和三对枝子。灯台的每一旁有三个枝子，在每一对枝子下面有一个球托着杆上的两个枝子，然后在每一个枝子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我们已经看见每一个杯是由两层组成的，底层叫做球或花萼，就是花朵青绿的底部，还有顶层的花瓣，实际上构成了一朵花。底层叫做球，而顶层叫做花苞。整个花朵包含花萼与花，乃是一个杯，形状像杏花。我们查考整个灯台，就会看见灯台上有25个球，每一个枝子上有三个，有三个各托住一对枝子，四个在灯台的杆上，总共有25个。托住各对枝子的三个球没有花，所以灯台只有22朵花。这里神圣的思想乃是说，灯台实际上是一棵树，有花萼也有花。如果我们对整个灯台有了概念，就会晓得灯台看起来的确像一棵树。进一步说，这样来描述灯台，乃是要给人有长大的观念。这些经文说到枝子、花苞、杏花，开花表明长大。因此，我们必须牢记，灯台乃是一棵长大的树。灯台既是一棵树，它就有一些特征。首先，它是一棵金树。金表征神的性情。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金灯台乃是三一神的彰显。三一神是一棵活的树，一直生长、发芽并开花。我们已经看见，这棵金树有许多杏花在预表里。杏树表征复活的生命。亚伦的杖结了赎性，表征复活的生命。因此，灯台上的杏花表明它是一棵在复活里的树。复活乃是胜过死亡而且不被死亡毁坏损伤的生命。死亡不能对复活的生命做什么？死亡能够把各样的损害加在别种的生命上，就是加在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以及人的生命上。唯有一种生命是死亡所损伤不了的，这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乃是经过死亡，而且死亡绝对拘禁不了的生命。照圣经完全的启示来看，神就是这个复活的生命。灯台当然是发光的，然而灯台的头一个意义不是光，而是生命。光是在灯台的顶端，在这照耀的光底下乃是花。灯台是一种会长大的东西，每一对枝子下面的花萼指明生命的长大，这些枝子是由生命的长大所产生的。因此，随着灯台，我们还看见生命的分支，这是在光的照耀之下产生的。生命生出光来，生命也长出光来。这意思是说，光实际上就是生命的开花。我们长大，开花的时候，光就照耀出来了。我们的开花就是我们的照耀。我们因生命而长大，但我们照耀出来的却是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见，随着灯台的还有神圣的性情、复活、生命和光。灯台上的七个灯盏表征那灵，因此随着灯台的还有五件重要的事：神圣的性情、复活、生命、那灵和光。圣经里的启示，尤其是新约里的启示，符合灯台的这五方面：神圣的性情、复活、生命、那灵、光。现在我们必须看见，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乃是这棵奇妙之树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是这棵金树的一部分时，真是喜乐的忘形。赞美主，我们在复活里，我们还有神圣的性情、生命、那灵照耀的光，我们乃是这棵树的一部分。出埃及记25章里的灯台表征具体表现在基督里的三一神。撒迦利亚书4章里的灯台表征彰显在那灵里的三一神。最终，在启示录有灯台的复制与繁增。出埃及记25章和撒迦利亚书4章只有一个灯台，但启示录一章有七个灯台。一个灯台经过复制成了七个。 这七个灯台就是教会，因着灯台成了教会，而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就有理由说我们乃是灯台的一部分。我有胆量正式说我是灯台的一部分，我盼望众圣徒都能宣告这个奇妙的事实。难道你没有神圣的性情？难道你没有复活，没有生命，没有那灵，没有照耀的光？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真信徒，以上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有。我们已经看见灯台是一棵树，它不是一个没有光的实体，也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实体，它是活的，生机的，并且是满了生命的。它是一个树台，就像一棵树生长的台，这棵活树一直在生长，分枝发芽并开花。我们已经指出，开花就是光的照耀，因此光乃是生命的开花。事实上光就是生命。约翰一章一节四节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乃是基督三一神的具体表现，成了生命之光照耀出来。灯台是金的，这件事是表征作为神具体表现的基督，完全是神圣的。但灯台有两方面是指基督的人性说的。首先，灯台中央的杆有四朵花，每一个枝子有三朵花。在圣经里，四这个数字不是由二加二组成的，而是由三加一或一加三组成的。三这个数字表征三一神和复活。事实上，我们已经提过，三一神就是复活。因此，照圣经来看，三这个数字表征在复活里的三一神，四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表征受造之物，譬如四活物和四方的风。因此四这个数字乃是表征受造。基督是神，所以是创造者，但基督也是人，所以他也是受造之物。有些基督徒听见基督是创造者也是受造之物，也许会提出抗议，但圣经明确地说，基督穿上了属人的性情，他有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身体，这些岂不是受造之物的成分吗？不仅如此，哥罗西一章十五节还说，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在灯台里不但有三一神，也有受造之物，就如四这个数字所表征的。这是灯台指出基督人性的头一方面。灯台关乎基督人性的第二方面乃是灯芯。灯芯是用纤维做的，主要是用棉花做的。灯点亮的时候，灯芯因着油就燃烧起来。祭司每天早晨必须整理这些灯，修剪燃尽烧焦的灯芯。灯芯燃尽的部分叫做灯花。原文中灯花这个词也是动词，意思是剪掉灯芯燃焦的部分。出埃及记25章38节说到蜡剪和蜡花盘。蜡剪是用来剪灯芯，而蜡花盘是用来装灯芯燃焦的部分。祭司每天早晨整理灯时，要把燃焦的灯芯剪去，再添上新鲜的油。这就是祭司照顾灯台的工作。灯台中唯一不用金做的部分乃是灯芯。因此灯芯不是表征神性，而是表征人性。再者，灯芯会被烧焦的事实指明灯台不但表征基督自己，也表征我们。基督的人性绝不会产生烧焦的灯芯，唯有我们的人性才会被燃尽被烧焦。当然基督无需蜡剪来整理来对付。我们读四福音就晓得基督从来不需要修剪，因为在他的为人生活里绝没有燃焦的灯芯。然而我们很容易被燃焦，而且我们天天需要修剪。晨更乃是经历主整理修剪的最好时间。我能够做见证说，我向主认罪，求他赦免我一切的亏欠失败软弱过犯的时候，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修剪。如果我们想一想每天的光景，我们就会看见总有一些燃焦的灯芯是需要修剪的。我们的人性与基督的人性相比实在太低了，他的人性绝不会产生灯花，而我们的人性却天天产生灯花，而且天天需要修剪。因此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需要蜡剪和蜡花盘。也许你不晓得谁来做这种整理或修剪的工作。常常我们早晨与基督交通的时候，他会来修剪我们。 有时候他会用一位长老或一位圣徒来修剪我们。此外，话语的执事也会修剪圣徒，整理整理圣徒。如果你在主里相当长大成熟，你和别人交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修剪别人。有些人告诉我，在与我交通的过程中，他们一直被我修剪。当然，我没有意思要修剪什么人，可是不知不觉无意之中就把别人修剪了。例如，一位弟兄对我说，我交通的时候所说的一件事情帮助他解决了夫妻之间的难处。他告诉我说，这种切割，这种修剪大大帮助了他。今天许多基督徒不再照耀，因为他们有一段长长的燃焦的灯芯。他们燃焦的灯芯是在冒烟，而不是在照耀。在一些例子里面，灯芯也许不止12寸长。我们要合适且充分的照耀，就不能没有修剪。11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出埃及记25章34节说，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中央的杆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表征基督的人性因着复活的生命而发光照耀。12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35节说，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这三个球不是托着花，而是托着枝子。这表明枝子长大是为着分枝的。球或花萼托着枝子，表征生命的长大。枝子借着生命的长大而分枝。因此，这里有生命，有长大，也有分枝。表征复活生命的分枝，乃是为着照耀。生命长大而分枝，为着能够照耀。这里虽然提到花，却没有说到果子。事实上，果子就是照耀的光。我们可以应用在日常和主交通的生活中。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长大，就会发芽、开花、结果。如果我们拿加拉太五章与以弗所五章相比，就会看见，这果子就是光。保罗在加拉太五章22节说到那灵的果子，而在以弗所五章9节说到光的果子。事实上，光就是果子。我们长大、发芽、开花，就结出果子来。这果子乃是光的照耀。我们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同学怎么能看见光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唯有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来，他们才能够看见光，因为这果子就是光。现在我们来看两位姊妹的例子，一位名叫玛利亚，另一位名叫马大。玛利亚在主里长大，还发芽、开花、结果子。然而，马大没有长大，反而留在肉体里面。当马大来接触玛利亚的时候，他就看见玛利亚生活中的果子。这果子就是光。就玛利亚本人来说，这是果子。但就马大来说，这果子成了照耀的光。马大看见了这光，就蒙了光照。然后才知道他是属肉体、属世界的。同时也是远离主的。这样他就被光的果子所光照。而这个果子是在玛利亚里面一直生长。发芽并开花的。圣徒们时常在教会的聚会中蒙光照，甚至信息还没有释放之前，我们也会经历这种照耀。例如，有些年轻的女子来参加聚会，穿着有点随便，不太合适，她们自然而然就会有感觉，盼望完全遮盖起来。这种感觉是从教会中光的照耀来的。如果这些年轻女子坐在属世的娱乐场所中，就不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就说出在教会的聚会中的确有光。我们在聚会中蒙光照，因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果子，看见了照耀。所以随着金灯台的还有发芽、开花以及光的照耀作为果子。13灯台以及球和枝子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36节说，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灯台、球和枝子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这件事实表征整个实体都纯粹是基督的神性，一点没有加上什么。球和枝子不是灯台的附加物，而是灯台的一部分，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一部分。这指明灯台中没有掺杂。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掺杂会带进黑暗。 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借着神圣性情得着炼净时，我们就会有亮光。十四七个灯盏，出埃及记25章37节说，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七个灯盏表征神的七灵和羔羊的七眼，作为三一神的完满彰显。十五灯台两旁各有三个灯盏，使灯光对照。37节下半说，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两旁各有三个灯盏，使灯光对照。灯台的两旁彼此对照。这个照耀乃是在灯台前面。希伯来文的在灯台前面就是面对灯台的意思。灯台两旁的枝子面对自己发光对照。灯台每旁的三个灯盏面对中央的杆，也彼此相对。这表征基督在他复活生命里的照耀，乃是为自己做见证，也是向自己做保证。在我们里面照耀的神圣之光，为自己做见证，也向自己做保证。灯台上的七个灯盏，只有中央杆上的灯盏向上照耀，其余六个面对中央的杆照耀。最终七个灯盏一同照耀，成为一种光。它们没有发出七种光，只发出一种光来。16个枝子成三对照耀，以灯台中央的杆为目标。表征基督乃是众教会众圣徒借着那灵同着复活的生命而照耀的中心目标。众教会和众圣徒都以基督为照耀的目标。17祭司点灯，我们已经指出，点灯乃是祭司的责任。祭司点灯表征基督或以基督来侍奉的祭司，使复活的生命照耀出去。18蜡剪和蜡花盘为着修剪燃焦的灯芯。38节说，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精金的。蜡剪和蜡花盘为着修剪燃焦的灯芯，表征对付老旧而燃焦的天然生命，使复活生命的照耀明亮纯净。在我们的经历中，蜡剪不仅是一个东西，也是参与修剪的人。我们燃焦的天然生命需要修剪，好叫我们里面复活生命的照耀明亮纯净。19蜡剪和蜡花盘是用金金做的，照38节来看，蜡剪和蜡花盘必须是金金的。这表征修剪炼净必须完全出于神圣的性情。假如一位名叫卡罗的姊妹拜访一位名叫凯撒琳的姊妹，卡罗知道凯撒琳燃焦的灯芯很长，就发了脾气责备了凯撒琳一顿。这种责备不但没有把凯撒琳燃焦的灯芯剪去，反而弄得更长了，因为这样修剪灯芯不是凭着神圣的性情。可是卡罗与凯撒琳交通的时候能运用他的灵，并仰望主的引导，凯撒琳的灯芯不知不觉无意之间就剪去了。在这样的例子里面，卡罗会照着神圣的性情而行，而神圣的性情就会来修剪洁净并炼净。这就是蜡剪和蜡花盘是用金金做的意义。20灯台和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它连得。39节说，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它连得。它连得是希伯来人所用最重的单位，一它连得约等于100磅。这样巨大的单位，完整而完全的重量单位，表征基督作为灯台，在复活里照耀神圣的光，重量乃是完满且完全的。21在圣所里灯台对着陈设饼的桌子还挨近约柜。桌子有生命的供应，而灯台有生命的照耀。灯台与桌子约柜的排列指明，在教会里，真理的光和生命的供应必须彼此相符，彼此平衡，为着扛抬基督作为神的见证。22制造并摆设帐幕的器具时，香坛总是随着灯台的。照37章来看，香坛是在灯台之后做的。照40章来看，香坛是随着灯台而摆设的。这表征基督在复活里作为神圣之光的照耀，
在祷告的馨香之气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里。
在经历中，我们由桌子到灯台，再由灯台到香坛。 基督是神圣之光，在复活里照耀，自然而然就引导我们来祷告。每当我们被基督光照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引导我们进入祷告中来接触神。
23帐幕三层不同的光。一、外院子的光。帐幕有三层不同的光。首先有外院子天然的光。外院子没有什么遮盖。
那里的光白天来自太阳，夜间来自月亮和众星。
因此这光乃是天然的光。
因为今天许多基督徒在外院子，他们所有的光都是天然的。
二、圣所里的光。圣所里的光来自灯台的光。这光表征基督在复活里并在那灵里的照耀。
这光居进人一切的思想、观念、看法。我们不该照着天然的光来行事。许多基督徒仍旧照着天然的哲学、文化背景、教育、见解来看事情。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看事情必须有所不同。我们必须经历圣所里灯台的照耀。
我们唯有一直被基督光照，才能够丢弃天然的思想、观念和见解。
三、至圣所里的光。至圣所里的光乃是神荣耀的光。因此至圣所里的光就是最里面的光。
外院子天然的光是外面的光，圣所里灯台的光是里面的光，而至圣所里神荣耀的光乃是最里面的光，
就是神的荣耀显现在施恩座的基督上面。因此神的荣耀乃是我们最里面的光。24灯台成了教会，担负耶稣的见证。而七灯成了神的器灵，彰显三一神。照启示录1:20、4:5、5:6来看，最终灯台成了教会，担负耶稣的见证。
而七灯成了神的器灵，彰显三一神。
出埃及记25里的一个灯台，经过复制成了启示录1里的七个灯台。今天众教会乃是灯台，担负耶稣的见证，而神的器灵乃是七灯，
彰显三一神。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盼望每一位圣徒都活出照耀的生活，而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一个灯台，担负耶稣的见证。然后我们就有圣灵作为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在主恢复里的众教会中间彰显三一神。